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。鲸鱼吞食先知约拿的故事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圣经故事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为之着迷。一位陌生人为了躲避神，在一艘船上成为旅客，但他逃离的速度还不够快，海上刮起一场激烈的风暴。不久，人们发现唯一能拯救整个船上的人的生命的办法，就是把这位神秘的名叫约拿的希伯来旅客抛下海里。虽然不情愿，船员们还是把他抛下了海，而风暴立刻平静了。一条大鲸鱼突然出现，并把约拿吞了下去，把他从溺水中救了出来。接下来，他花了三天三夜在鲸鱼的肚子，继续他的考验。约拿书是圣经中最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之一。然而，在这个冒险记中隐藏着更引人入胜的真理。这马太福音十二章中，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喻为在鲸鱼肚腹里的约拿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、四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这句经文帮助我们看到，约拿在鲸鱼肚腹的那段日子，本神使用来比喻基督他在世上的最后几天里承受神的愤怒。下一次你阅读约拿书里这真实的历史记载时，记住这里面更深的属灵含义。先知约拿是耶稣基督经历神愤怒的写照和比喻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和您又见面了。今晚我们学习的是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六讲。我们在罗马书九章读到这个记载，神决心爱雅各，恨恶以扫。他这样做完全靠着预定雅各得到他永恒的救恩，而不是拯救以扫。以扫不是神的一个选民，因此结果就是神爱一个人而不爱另一个人。然而这两者圣经里用来代表选民和非选民，或者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，都听到了圣经的警告和祝福。他们的父亲告诉他们的那一切是一个祝福。念着书上预言，听到神对他的受造之物要说的话，听到神对以他的形象被造的人要说的话，听到神对他选民所要说的话，就是一个祝福。所以我们万分荣幸，我们能够拥有圣经，我们能够手捧圣经并阅读其中的圣经经节，并得以听到 神的话语。因此，我们确实是得到丰盛的祝福。现在，让我们继续《启示录》一章第三节。念这书上预言的，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从某个角度上讲，对于所有那些听见的，甚至那些未得救的人，只要他们读圣经，并且按照圣经从外表上尽其所能，在不同的程度上遵行神的命令，就有祝福。他们可以通过努力，尝试按照主所规定的指南去生活，从而体会到祝福。但是，有一种无限巨大的祝福，它远远超过那种生活上的祝福，那就是唯独临到那些神拯救的人身上的祝福。只有这些人将会被神所装备。主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，来真实地遵守神的命令，也就是完美无瑕、纯全无瑕的，没有任何过犯的遵守神的命令。我们能够做到，因为神已经赐给他们一个新心，他是毫无罪孽的，是完美的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被赐予永生，他们是有福的。他们被赐予极大的福分，这福分就是他们能够从新的心里，也就是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个新的心里，来遵守神的律法。这个新的心是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律例，并行神的命令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里也说道，这是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但是适用于我们在启示录这里所读到的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某个人来说，那是如此美好的一个祝福。正如在启示录一章三节所说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的是有福的。是的，阅读神的话语及听到有某些祝福，但是更重要的是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在圣经里被记载的就是神的命令，遵守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些事情是一个祝福，因为那将是我们爱基督的证据，是我们能够遵行他命令的证据。当然，我们只爱他，我们必须记住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那就是说，如果神不首先在我们里面做了拯救我们的工作，并借着基督的信，而非我们的信，赐予我们救恩，如果他不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绝不会转向他，也不能遵守他的命令。神在他的子民里面动了工，那是一个奇妙的祝福。好了，让我们查考一章三节这里最后这个词组，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 被翻译为日期的这个希腊词也能被翻译为节期，经常如此。在这里被翻译为近了的这个希腊词 EGGUS 使特朗编号是1451，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些临近某事。事实上，我找不到一个例子不是讨论临近的事情。不管是从距离方面来说，节期方面来说，还是其他事情来说，通常这个希腊词指的是临近或者非常近，可能很快发生的事情。比如关于距离，圣经在约翰福音11章18节说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英文为15弗朗。15弗朗路确实不是很远，所以伯大尼是一个相对临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镇。在约翰福音7章2节那里说，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。很快紧随其后，在同一个上下文里，圣经在第8节说，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然后在第10节，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这表明当第2节说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的时候，他意思就是从时间方面来说，他已经相当临近了。我们读了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以后，根据我们从中所知道的，他距离祝棚节开始并不是很遥远，所以近了这个词跟马上临近的某事物有关系。不久以后，祝棚节的节期就开始了。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也读到，在那里我们发现 EGGUS 这个希腊词，这也是使这个词如此有意思的所在。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里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近了这个希腊词跟 EGGUS 是同一个希腊词，它在我们启示录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近了，这个词还出现在第33节。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们发现神在那里，在那两节经文里使用那个词，两次来表明在世界的终结，神的审判或者基督的最后来到临近了。基督的到来或者神的审近了。神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跟无花果树联系了起来，这一点可以在马可福音13章这一并行的章节里找到，也可以在路加福音21章找到。我想翻到路加福音21章27至32节经文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 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情都要成就。在这里，主使用那个词来表明，你一看见这些事情，某事将很快就要发生。或者，正如路加福音21章28节里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。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21章以及前面的经节，他都是在讨论临到众教会的审判，耶路撒冷被兵围困。在路加福音21章20节，以及且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在路加福音21章22节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。路加福音21章25节，天势都要震动。路加福音21章26节，以及所有这些事情。然后路加福音在第27、28节说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云降临。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是得赎的日子近了？当时很显然，这个世界将终结，天势都要震动，而且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云降临。那不是实际得赎的时候吗？不是选民得到他们新的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吗？不是描述世界的终结的语言吗？这些事情一发生，我们必须挺身昂首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为什么有这个必要？离那时还有一段时间。可是，如果这里描述的一切事情发生了，那会是怎样？当然，答案是这里所描述的，这些事情全是属灵的。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也是一种属灵的语言，讲的是在大灾难期间，撒旦对众教会的攻击。日月星辰的异兆也是属灵的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也是一种属灵的提及。人子驾云降临，也是一种属灵的提及。所以，当你和我以及神的子民一看到这些事情，或者一有这些事情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现在返回到马太福音24章33节也说，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里使用了看见这个词，它是希腊词 EIDO 翻译过来的，在马太福音也使用了这个词。马太福音24章15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 任何人曾用肉眼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吗？答案是没有。你无法看见撒旦，那只是在众教会中撒旦的另一个名字，你根本看不到他。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一个灵体，那么我们怎能看见他呢？如神所说， EIDO 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知道这个词。实际上，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那里，圣经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因此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返回到马太福音24章33节，并读一遍。这样，你们知道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当你们看见或知道这一切的事发生，这些日月星辰的异兆，当你从圣经里知道天势都要震动是什么意思，当你从神的话语里知道基督驾云降临是什么意思，当你从圣经里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审判日，神已经熄灭了以那些天体所表征的福音的光，然后就要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得赎的日子很近了。由于我们经历了大灾难时期，通过耶稣对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4章3节里的回答问题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现在我们能够容易的回答，在马太福音24章及相关的章节里出现的许多段落和经节。我们确实的知道神在那些经文里究竟是在说什么？我们已经演变进入大灾难以后的时期，此时此地，我们也能够解释这些其他经节，这是强有力的证据，从圣经而来的，赐予我们的强有力而鼓舞人心的证据，指明我们距离审判日终结之时，主耶稣再来很近了。一旦审判日这个日期进行到最后一天结束，那时我们将看到这个世界的最终毁灭，我们将会看到主耶稣聚集他的子民，永远与他在一起。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摆在前面的永恒的将来上面。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1章3节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我们前面的圣经学习里，我们是在查考那最后的陈述，即因为日期近了。而且我们也看到怎样经常跟临近的某事有关，无论是距离或是日期。比如在约翰福音7章2节里说的祝棚节近了，或者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读到的在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那些事情，那个时期已经来到。在查考了这个词以后， 我们很想知道，神怎么会说时间或日期近了，使我们为之感到不解的事。启示录这卷书写于公元初第一个世纪，将近那个世纪的末期，可是那也是大约1900年前的事了，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。可是神怎么说日期近了呢？我们必须记住，启示录这卷书评述了许多话题。实际上，当我们翻到启示录二章和三章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将会看到神讨论了教会时代。在那里，他写信给七个教会，或者写信给亚西亚七个不同教会的使者。教会时代开始于十字架，以及耶稣上十字架后不久圣灵倾倒下来的那段时期。神开始向世界、列邦、列国普传福音，跟犹太人一起，世上的外邦人得以同为后嗣。那就是说，来自于任何国家、任何种族、任何信条，或者世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，都有潜在的可能成为神的一个儿女，并被吸引到教会和会众当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被吸引到天国，如果他们是真正得救的话。这很近了，我们正读到的这些事情，或者很快我们在启示录二章里将要读到的事情的日期近了。正如启示录二章一至五节里说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这里主给予众教会和会众警告与警戒，那就是他们有责任并负责遵守神的命令。他们必须严格坚守神的命令，他们必须遵守神的话语，他们处于一种跟神的命令的一种工作关系。外在有形教会身体，新约时期教会机构，就像以色列国一样，整个集体并不在救赎的恩典之下。神拯救的每个人都是在恩典之下，或者是凭恩典白白得救，而不是靠工作。然而众教会和会众实体在集体上或者外在有形的角度上，则有着遵守神命令的责任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假如他们是基于恩典关系当中，那就不可能了。 教会和他的罪就都会被饶恕了。尽管他一次又一次的犯罪，然而他将得蒙赦免。啊，这个教会在这一点上跌倒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的那个罪已被赦免，那就是恩典的性质。当神拯救了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的过去、现在犯的罪，或者是将来将要犯的罪，他所犯的一切的罪，都已被饶恕。他们所有的罪债已经由基督全部偿清了，他们绝不会丧失那种关系。神已将他的恩典赐予他们，那就是恩典。对于众教会来说，那是真实的吗？不，在整个教会时期，众教会一次又一次的跌倒，蜕变成其他五花八门的假福音，而且神已经从个别教会或支派挪走了光，但是他并没有从全部教会挪走，直到我们到了大灾难时刻，直到我们教会时代的结束。那时他临到他们那里，他看到了他们的过犯。由于他们不具有恩典的关系，而是受律法约束来遵行神的命令，他们被查清有罪。神的愤怒、神的审判开始临到众教会和会众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神的审判临到他们，神的愤怒绝不能从他们身上撤去。从当时写下这卷书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就尽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，虽然当时还是在第一世纪，至当时写作的年代之间还有很多世纪，启示录这卷书探讨的这些事情立即就在那时生效了。因为在启示录那卷书里，神描述了教会时期，然后紧接着他讨论了教会时代的结束、大灾难，然后他讨论审判日本身的过渡、神的审判临到世界、最后这个世界的终极毁灭。他甚至谈论到了新天新地。让我们翻到启示录一章第四节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。这里我们看到前面的经节结尾为因为日期近了，然后下一节经文说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，神立即开始讨论他建立起来的教会这个机构。所以我们想看一下启示录一章四节开头的阐述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。我们计划花一点时间来查考数字七。在圣经里，七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，在启示录这卷书里，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数字。比如我们看到圣经提到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，并且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提到这七个教会。例如我们在启示录这卷书一章二十节读到，论到你所看见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。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七，七，七，它并不就此减弱。随着我们看下去，我们发现封闭在一本奥秘的书卷上的七印被揭开，所有的七印都揭开。我们读到七只号必须吹响，七个盛满神末后七灾的碗必须被倒在地上。七，七，七，这个数字贯穿这卷书的始终。根据我的计算，我根据史特朗圣经汇编数了一下，单单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就有54次之多提到七这个数字，他格外地强调了这个数字。我们绝对想花时间查考这个数字来看一下，我们是否能够从圣经里理解它。因为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也是一个词，它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，它并不是以数字的形式写的，却是以字母的形式在圣经里写了下来。那就是说，正如圣经里的其他单词一样，七这个数字也有属灵含义。例如我们能够看到像十这个数字，神怎样使用那个数字。在马太福音25章里有十个童女，在路加福音里有十块钱或者十的倍数，像路加福音同一章的100只羊，或者撒旦被捆绑1000年，或者主耶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主耶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一起行审判。一旦我们意识到十这个数字在属灵上意思是所被描述事物的完全，我们就能够理解数字十是怎样被使用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诗篇50篇10节里说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不，它并不仅只是拥有千山上的牲畜，而是那个阐述就涵盖了一切，包罗万象，指向神所拥有的一切的完全。他不仅拥有牲畜及地上所有的山丘，他还拥有地球本身和宇宙，万物都是他造的。千山这个词的使用帮助了我们理解其中的深意。神是在使用一个数字来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。我们可能总是将七这个数字跟十这个数字混为一谈，因为数字十指向完全，而数字七指向完美。有时很难将某事物的完美方面跟某事物的完全方面区分开来，它们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圣经里有一些经文帮助我们理解七这个数字。这节经文出现在诗篇12章，我们将只读一节经文，就是第6节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耶和华的言语就是圣经，神的话语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纯净的言语，就像是比喻为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 所以我们两次看到纯净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映入眼帘的是什么，是耶和华的话语映入眼帘，神的话语映入眼帘，那就极大的帮助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性质就有了一个深刻而准确的理解。信徒绝对知道这一点，对此他们毫无疑问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话语写明给我们，我们已经见证这一点，而且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话语的性质的真实性，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完美的。诗篇十九章七节，这个词翻译为全备的，他无谬无误，毫无缺欠，他没有任何罪孽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是纯净的。我想这些属性跟数字七的关系，我们对此可能思考的不多，但是纯净这个意思非常相似于完美。假如他们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儿的话，所以神的话语可以跟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联系起来，这是为了表明圣经的完全、完美、完备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圣经所有神的话语的原文，它都是纯净的，没有一点杂质，毫无任何斑点或者皱纹，它是圣洁和纯净的事物，它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圣经。现在我们看到在那里如何使用数字七来指向如此纯净、称得上完美事物。让我们也翻一下《列王记下》，看一下五章，从第八节开始，我们计划读亚兰人乃曼的历史记载。我们将会从第八节开始读一些经文，《列王记下》五章八至十四节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，说：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，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：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士革的河、亚百拿和法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，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：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当以利沙吩咐乃曼这位亚兰人元帅去约旦河，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时，我们看到七这个数字提到两次，而且乃曼 这位亚兰人元帅是一个大麻风患者，那意思就是他的肉患了病，他看起来很丑陋，看起来很可怕，很恐怖。我们不知道当时情形有多么糟糕，但是任何大麻风都是可怕的。乃曼去了约旦河，在河里沐浴七回。当他照着神人的话，神借以利亚说神的话语，在河里沐浴七回，不是第一回，不是第三回，也不是第五回，而是在第七回，他的肉就复原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就像是小孩的肉，丑陋的大麻风的疾病就从他身上被除去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，神使用大麻风来典型性的代表罪，我们罪孽的丑陋和可怕。所以，约旦河也一样，在约旦河里沐浴，就是洁净我们罪的一幅图画。在这个事例中表示洗去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意识到，只有主耶稣基督，他自己亲身担当了他拣选要拯救的，属他的每一位选民的罪孽，借着圣灵的洗，每一位选民的罪孽才得以洁净。那些所有的罪孽都由基督担当了。这是他早在创世之前就做成了为他们偿还罪债的工作。每一位选民现在就没有一点罪恶的污点了。当然，在这个选民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刻，救赎必须应用在他身上。但是这幅图画就是罪人得到全方位洁净的一个真实写照。所以，再一次的，我们在一个历史场合里看到数字七被用来描述洁净，就如我们在诗篇十二章里所看到的。让我们也翻到利未记十六章，在这一章里，神立下了一些关于赎罪日的律法。赎罪日就是在一年的那一天，以色列的大祭司要进入幔子内，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献祭。那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以色列，神的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把他自己献上为祭的一个宏伟的比喻和写照。让我们读利未记十六章十至十四节。但那撵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，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，归于阿撒谢勒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。拿香炉，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。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。又一次的，我们发现这些经文提及七这个数字。亚伦要将公牛的血在施恩座前面弹血七次。施恩座遮盖着什么？是法柜。 法柜里是什么？十诫，神的律法，就是那个律法，十条诫命，它代表整部神的律法，所有的末世。圣经里从始至终所有神的命令，内部律法对所有未得救的人或者所有人在宣判一个诅咒。但是当大祭司进入幔子内的至圣所，在赎罪日取些祭牲的血弹血七次，他是在描绘主耶稣基督曾在创世以前所做的。根据希伯来书九章，那时他为他的选民的罪孽而献上自己为祭，他把自己献上为燔祭，洁净他的子民。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担当了所有那些名字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的人的罪。再一次使用七这个数字，再一次使用七这个数字来指向洁净，通过洗去他们的罪而纯全罪人，做完全人。那是神使用的一幅属灵图画。因此从亚兰人乃曼这个历史性的记载中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真理。他要在约旦河沐浴七回，借着神在诗篇十二章里的话语，即神的话语是纯净的，就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理。借着大祭司亚伦进入至圣所洒血七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理。七七七，它指向完美。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洁净。当神将他的救恩应用在选民身上，洁净我们。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中，让我们思考另一处数字七出现的地方，那是在创世纪里神对挪亚说的话。在那里，创世纪七章四节，圣经说，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七天，主对挪亚说，你有七天的时间进入方舟，找到安全。当然，那是在描绘在基督里的救恩。到了第七日，或者第七日之前，当神关闭方舟的门，任何没有进入方舟的人将会被留在外面，他们将会在世界范围的大洪水里灭亡，他们将会在洪水里被淹死。我们也知道彼得后书三章里说到大洪水，他在一节经文里说明大洪水和审判日有联系。在那节经文里，他认同如下：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我们已经明白这种关系，因为神已经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已经意识到从历史上发生的大洪水直到公元2011年正好是7000年的历史。由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圣经使用数字七是什么意思，那么这里的7000年指向什么呢？之前我们已经查考过数字十或者千被用来表明完全，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数字的使用结合起来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盼望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收听更多的学习，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.ebiblefellowship.com。 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，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。
你说我